各位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如果大家身体许可，心里也愿意，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约翰二书第七节，有许多欺骗人的已经在世上出现，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骗人的和敌基督的。凡越过基督的教训又不持守的，就没有神；持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和子了。十一节，因为问候他的，就在他的恶事上有份了。我们一起来，你那蒙拣选的姐妹的儿女也问候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赐下这样的宝贵的话语，愿你用你那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开启，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并且遵照而行。愿你的儿女都在你里面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下。好，感谢主，在奥运会期间大家没有去看比赛，而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主，感谢主啊！那有一次我去沃特汤莫去买东西，就看到那里面有人在摆摊啊，摆摊卖圣经，我就很好奇，很高兴的跑过去一看呢，就看到他们竖着一个牌子，上面有几个字，很小的字啊 ，JW.org。哇，仔细看，原来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在那里摆摊卖圣经啊，他们的圣经翻译啊，跟我们的圣经不一样了，它叫做新世界译本，把圣经修改了啊。我那时候就体会到，原来这些错误的信仰，他们是这样的啊，无孔不入，他们在非常积极的推销他们错误的东西。那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怎么样来小心的分辨，怎么样警惕的来处理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约翰二书的第三讲。第一点啊，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啊，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我们刚才读了第七节这节经文，有许多欺骗的人已经在世上出现。我们来看一下背景，这里指的欺骗的人是指谁呢？是在初代教会跟约翰二书有关的，是叫 successionist， 叫分离派这样的异端。那分离派的人呢，他们认为基督只是和施洗约翰一样，只是一个先知，只是一个人啊，不是超越的上帝道成肉身啊，这是分离派的。那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异端，比如叫 Cerinthius， 叫做克林妥派，他们是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了啊。那当代的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像卡尔巴特、布特曼，他们也这么做。那另外还有初代教会还有一类异端叫幻影派啊，他们认为呢，基督只是神，只是神呢，他就不可能，他们的看法不可能成为肉身，所以基督在地上他行走他做的事被钉十字架只是个幻影啊。这些错误的这些异端都是在基督论上出现了错误。那这第七节这里讲到， 这些欺骗的人是骗人的和敌基督的，那敌基督又是什么呢？敌基督 Antichrist 这个词呢，只在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出现过啊。在初代教会的文化当中呢，是指这样一个被撒旦所控制的形象。这个人呢，他在人类之中反对基督，所以他就是基督的反义词了，就是基督的反义词。那在教会历史上呢，对于敌基督者有很多说法啊，有说是罗马皇帝，有说是某位教皇啊，现在又说是某位总统。那大家可以去根据圣经继续的研究啊。这里呢，敌基督者特指是指分离派的异端了。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里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还来的，来的，这就是初代教会分辨是否是正确信仰的一个标准，就是当时最简单的一句话的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信经。那是否承认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后来就初代教会在跟异端斗争的过程中就发展出了更全面的更详细的信经。我们还看，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还是约翰写的，我们一起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这也是使徒约翰写的，开宗明义就讲了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是，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那道又是什么呢？啊，道这个词，希腊文 logos 是希腊哲学中的一个词了，是指可以翻译成话，可以翻译成故事，可以翻译成演讲或者是信息 message， 它就很深的希腊文化的背景啊。那最简单的解释，道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别名，道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别名。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还是使徒约翰写的，我们一起来。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那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好，所以约翰开宗明义就讲了基督是他自己亲耳所听见亲眼所看见亲手摸过的，这就强调了基督的人性，强调了那生命之道确实是永生的上帝成为肉身来的，这就否定了刚才说的那种异端幻影派啊，幻影派的学说。这里就强调了基督是实实在在的人。好，那这里有没有讲基督的神性呢？是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那永远的生命。好，所以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好，那在约翰二书的第一讲里，我就啊，请大家回去背使徒信经，大家背得没有？上回有一次伯伯，有一位伯伯就跟我说，说我年纪大了，圣经背不得，但使徒信经还背得啊，还说要背给我听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背哦，还是背不得可以读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害，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那初代教会在与异端斗争的过程中，就发展了神学，然后寻求神的旨意，形成了圣经的正典，还发展了信经。啊，信经就是这个内容的第一个词，我信的拉丁文，那就是教条式的信仰摘要，是区分正确信仰和异端的准则，这样一个尺度，划分正确信仰和异端的尺度。使徒信经呢，就是现在我们像我们教会改革以后的教会，还有天主教、东正教都是承认的，啊，所以我们在真理上扎根，啊，就要熟背使徒信经，要背到晚上说梦话都背的啊。啊，所以背得这个信经就很重要了。有的伯父伯母受洗以后呢，就回中国大陆去，回到那边的去找教会聚会，哎，那人家就不知道我们教会什么情况，就有点怀疑。那这伯父伯母很自信，就说啊，我背的使徒信经，我背给你听。人家一听啊，知道了，信仰正确，跟我们是族里兄弟姐妹，就很欢迎他们哈。所以背的使徒信经就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再稍微讲一个另外一个信经是啊，下一页啊，加克敦信经啊，请翻译一下下一页啊。啊，我来读一下，我啊，这是一部分了。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认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与父同体，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好，这是比使徒信经更严啊，更详细了。这是在主后451年，在第四次教会的会议中制定的，也是为了解决当时出现的一些信仰的异端的问题啊。像当时的涅斯托里派，他们认为基督有两个位格，有啊人神二性。还有两个位格，啊，还有一派呢，啊，有提前派，啊，是说基督只有神性，没有人性，啊，所以加克敦信经呢，就强调了这样一个统一的规范：基督是神，也是人，他只有一个位格，啊，然后人神二性，是完全的神性，也是完全的人性。所以我们就熟读这些信经，遇到事情啊，遇到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说法，我们就用这个为标准来衡量。那初代教会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当时的一些发展出来的信经，一个是使徒信经，它是澄清了信仰的内容啊，还有尼西亚信经啊，请摁一下，尼西亚信经是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啊，再问一下。加克敦信经强调了基督单一位格，人神二性。还有亚他拿修信经是详细的描述了三位一体，还有也详细的描述了基督的人神二性。这看着好像神学上枯燥一点，实际跟大家都很有关系，因为现在有两个团契，他们经常为三位一体辩论啊，其中一位还是长辈的团契， 说要为真理而斗，整天在辩论三位一体。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用辩论了，熟读亚他拿修信经啊，找到标准答案，不用辩论，熟读熟读死背啊。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信经以它为标准来分辨，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辩论。好，这是第一点，基督成了肉身来的。那道成肉身呢，就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基督他是神，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才能拯救我们。好，不承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我们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严重后果。这是第二点，持守基督的教训。好，请翻一下，我们刚才读了第八第九节啊。哎，我们就有个疑问了，那些分离主义者他们只是说耶稣基督是先知，不承认基督的神性，哎，那他们不也还是承认天父吗？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好，所以这里持守这一条教训，就要持守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持守了这样的教导有什么重要性？不持守有什么坏处呢？第九节，持守了基督的教导有什么结果？第九节，又有圣父又有圣子，就有永生能得救。不持守基督的教训，就没有神，就得不到救恩了，失去救恩。好，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说过，还是使徒约翰写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认子非常的重要。那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呢，也是约翰写的，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信圣子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次我们教会的三元福音的探访队呢，去探访一位女士，去跟她传福音啊，那这位女士就说，我已经信了三年了啊，所以你们不用，我不用跟你们祷告了，你们要相信我啊。我们的弟兄呢就很有分辨能力，就继续的传讲福音，讲了三分钟，这位女士就问了一个问题，哎，请问耶稣是哪国人？哇哦，耶稣是哪国人啊？恐怕听了在座也有些人比较紧张啊，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信子的才有父啊，非常重要。好，所以这是第二点。下面第三点，不在恶事上有份，不在他们的恶事上有份。这几节经文我们刚才也读了，这里保罗就教导了两方面，哎，一方面很有意思。第十节，保罗讲了对分离主义者要怎么样对待他们，要不要接待他们，也不要问候啊。第十二节，保罗讲了对他自己应该怎么做啊，对他自己要接待啊，所以这是两方面的问题。第十节，对分离主义者不要接待也不要问候。那当时的情况是，这些信徒呢，他们到处去传扬福音，所到的地方呢，就需要当地的信徒打开家门来接待他们，要准备房间让他们居住，也要准备饭食。那耶稣基督教导的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一节，人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所以这个接待 hospitality 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的属灵的传统。像我们现在兄弟姐妹接待啊布道会的讲员、夏令会的讲员也是这样， 也是得先知所得的赏赐。这就有一个分辨的问题，你接待的人他信仰是否正确。这里约翰就教导了，不可接待，甚至连问候都不可以。对他说问安啊 ，peace be with you， 这都不行，这就在他的恶事上有份 ，have a share of his evil works。有份这个词呢，就跟这个 fellowship 团契这个词很有关系了，就不能在恶事上跟他一起团契，不能在问候他就跟他合作一起传播他的错误信仰了啊，所以这就有很重大的责任。有很严重的后果，他作恶的后果，你接待他问候他也要跟他一起承担后果。好，所以接待了真先知就得着完全的喜乐，接待了假先知就在他的恶事上有份，这是两种不同的后果。哎，那有人说这胆子也太小了吧，你连问候都不行啊，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吧，没有那么可怕吧。问题是我们知道作恶的人，他不但自己作恶，他还要你跟他一样，他还要影响你，让你跟他一样做恶事。你倒是有可能好心的来接待他，但是他却要千方百计的对你有坏的影响。第八节就提到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他们的恶行是无孔不入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穿上全副属灵的军装，要不断的在真理上扎根，不断的祷告，不跟他们打交道，有属灵的警惕，远离他们啊。这里说了不跟他们打交道啊，没有说用暴力的方式来用石头打他们啊。像我们经常就比如读到一些新闻，像这一条，有的人看到就很好啊，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说这个中秋节180对夫妇对着孔子像宣誓永不离婚。有的人不明白真理的就说很有道理啊，他们传扬中国文化，然后在这样的淫乱邪恶的时代他们不离婚，有人说很好啊。他们就其中也有参加人，也有很多大学教授、演员、书法家。但是我们仔细读仔细看里面什么叫做国际教育基金会，如果仔细去研究，原来是文选民的统一教他们在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组织。所以我们如果不在真理上扎根，没有这样的属灵的警惕啊，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表面上看是为了婚姻家庭，以为是好事，最后就被带入啊这样的错误的信仰里面。那我们在报纸上也经常读到一些，比如在韩国有盛大的集体婚礼，看到每次结婚3000人5000人啊，我们也觉得以为只是韩国人的文化传统啊，实际上也是文选民的统一教的做法。那文选民呢，他和他妻子就称为啊，是说是他们信徒的真父母，他们信徒的婚姻是他们的父母所啊，他们所 appoint 的，他们所指定的婚姻。所以我们表面看到这样一些无孔啊好的事情，实际如果研究他的信仰背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警惕，在圣经上扎根啊，背得这些信经。那我们今天秋波弟兄分享的这个啊，孩子背圣经的这个比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那孩子们逐卷的背圣经，逐卷的背圣经，那孩子们从小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就到老都不偏离。我们要知道，像犹太教的一些做法，在犹太会堂里，他们的孩子是。男孩子有的是要求从小就背得摩西五经，希伯来文的摩西五经全文都要背的，那很多拉比是旧约圣经全都背的啊。所以我们圣经教会 要向他们学习，在真道上扎根。那我们以圣经为基础来检验呢，非常重要，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我们以前在 Buffalo 的时候，在一对很近前的美国老夫妇家里跟他们一起学圣经，其中他们也向一位华人的女士传福音。那位女士呢，她就有很严重的失眠，她跟这对老夫妇一起学了10年圣经，她还是没有明白真道。后来呢，法轮功的人就来找她，就跟她说，这个你练了法轮功，可能你的失眠就好了。她就没有分辨，就跟着法轮功的人就去一起练法轮功。她练了法轮功以后呢，失眠就治好了，然后他就高高兴兴的就加入了法轮功，然后成为当地的积极的骨干分子。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学了10年圣经，没有真正的明白，没有分辨，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非常可惜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讲了3点。第一点，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第二点，我们要持守基督的教训，要信子的连父也有了。第三点，不能与这些错误信仰在恶事上有份，就不要接待他们。愿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在真理上扎根，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愿大家能够在从主里得着美满的赏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愿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在真道上扎根。求你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属灵分辨的能力，让我们按照真道传扬你的福音，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